弟兄姊妹早。
上个礼拜有没有来然后这礼拜也有来的举个手好不好？没有，上个礼拜不在。没有，我说是新来的，对不起。上个礼拜来，然后这礼拜也来的，可不可以举个手？啊，上个礼拜第一次来，这礼拜来人来的，有举个手不好？没有哈，哎，有，哎 ，Good to see you again. Hello， 我认识他 ，I knew you. 哈哈哈哈，感谢主。那个我虽然不太好，但是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但是我很喜欢今天的道。今天的道第一次听的人举个手吧，有关于这样子的经文第一次听的啊，还是有第一次听的哈。哎，海林 ，Welcome 呀、yeah, ，孙雷哈。OK， 这个道听过的人认为这个道是教训的道呢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劝勉的道？还是好消息的道？你认为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认为是这个提醒这个的道的人举个手吧哈。这方面这是耶稣讲的哈，耶稣讲这个东西认为他是提醒我们的，要警告我们的举个手吧哈。没有啊、哦、有哈，good 啊，你们不能不举手。认为这是勉励的、鼓励的举个手吧哈。啊有哈。那认为这个是好消息的人举个手，这是好消息，好消息。我们是在神的全能跟救赎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地位。刚刚诗班唱什么叫自我自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把哪里有神的灵就有自由，神的儿子已经是我们的自由了。你我要自由的眼光来看圣经的时候，感恩的心就油然升起。记得我们这一个人如果能够常常从救恩的眼光去看圣经的时候，对神的每一句话只有感恩再感恩，对他的心态，在地上的日子，我们实在要敬拜他。我们说刚刚唱四，我自己说神把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求神的灵来到我的灵跟我的生活当中。丰盛团契唱了这首歌，我刚刚听了，我实在是感觉感谢主，我们实在是得释放的一群人。今天的题目叫什么？灵命丰收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写什么？成为什么好土？知道台湾话好料好料，台湾话怎么讲吗？好康好康是不是？啊，我也不太知道哈。中华料理中华好料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听过。好料呢，就是好土。你做一道菜要有个好的料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一个花园又有丰收，你要怎么样预备一个好土嘛？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？丰盛的生命，这块好土已经做成了。有人要把这一个神的救恩稍微减少一点，那么我会感觉对主的救恩认识不够深刻。如果有人愿意，有人想对把神的恩典稍微再分歧一点，我会感觉那实在是把上好的福分呢、啊，一把完全没有伤痕的宝石，你用一刀用一枪打它了。上一个礼拜我虽然没有来，但是我听了陈牧师讲的道。上个礼拜的题目是什么？木匠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耶稣是有蓝图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是有一个很聪明的人。宇宙现在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讲的创造论的时候，我们讲的说是现在是什么？宇宙是一个什么设计过的东西，是有一个 designer， 是一个设计者。耶稣的智慧，他是一个木匠，他是一个有蓝图的人。整个木匠的一生活是预备好土，听懂哈？ 是预备好土，他要做一道菜，神要造一道菜，他准备好料，他要大丰收，他准备好土。耶稣就为了神，这位天阿爸父神，他就铺好一切的花园，把苗圃弄好，把花园整顿好，把菜色都做好。所以耶稣神的儿子，基督的教会是丰富的，你我都是丰富的。今天灵命丰收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丰收的，在一念之间。有没有人今年感觉说今年特别困难的？有没有举个手好不好？很困难哈，其实我也很困难，我应该加入你的行列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都是丰收的，神已经预备好了。在这里面有一个谈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们都很熟的话，我就现在要你们把圣经整个都打开来。我现在开始我要讲几个重点。我需要有整本圣经，需要有这整个是马太福音十三章。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的是什么？整章在讲什么？比喻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们都很熟悉嘛？这里面有什么比喻？撒种的比喻、杯子的比喻、芥菜种的比喻、面酵的比喻，然后怎么样？简明杯子的比喻、藏宝于田与寻珠的比喻、撒网的比喻，这些东西都是天国的比喻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里面的十三章里面，我们来看为什么耶稣讲这一段天国的比喻。还记得耶稣讲，人家问他说天国在哪里，耶稣怎么讲？他说天国是什么呀？在你的心里。所以耶稣在这里面，如果你在看他，他知道天国在你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呢，耶稣的蓝图是什么？木匠耶稣的蓝图是什么？这就是他的比喻。这一章里面他比喻的东西，就是要把他这个蓝图先说出来。如果你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如果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基督在讲这一个十三章的时候呢，前面发生什么事情？前面从二十二节里面，十二章二十二节里面，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去，是不是？你们看到二十二节了没有？好，这是是耶稣用比喻之前他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二十八节，十二章的二十八节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你们了。这是一个宣告，是不是？在十二章里面，事情神为什么要比喻？在这个之前，天国的比喻里面，他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原来有一个又瞎又哑的人，我们带到神面前了。人家说他是被巫鬼附了。哎，这一个人被巫鬼附的时候，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我奉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了。”耶稣不是讲吗？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约翰施洗约翰不是讲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，对不对？耶稣出来是不是继续施洗约翰的宣讲？是的，他说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。耶稣在这里面说天国临到了。到底这个时机，天国临到是指耶稣升天圣灵降临呢，还是说就在这个时刻就临到了？其实耶稣基督在想，在他来的时候天国就临到，所以后面的比喻就是这个国度在猛烈的往外发展。耶稣在这个里面讲这个比喻的时候，如果你知道这个比喻发生的之前是神的宣告，神的国临到，然后你看到他讲了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他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？十三章，我们翻到十三章五十三节，五十三节讲说，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。这里面我们来看五十五节，大家一起来念：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了。这叫比喻。耶稣知不知道事前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？他知道， 耶稣用天国的比喻讲出来了以后呢，就被人家厌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木匠耶稣是有蓝图的，看不懂蓝图就不知道他的在说什么了。所以今天是好消息，耶稣基督第一个最大的好消息是天国的临到的宣告。他说，我借着一件事情，我现在用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这句话极重又极有分量，这句话借着比喻用出来了，这是宣告好消息。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，我真是被这个好消息释放。你我传的好消息是什么？我在跟耶稣比较的，你耶稣亲自宣告的好消息，我实在感觉耶稣在这里面这个比喻的宣告，实在是一个属天而且是穿地直透，把整个阴间的权势全部打开打通的一个宣告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比喻是什么，这里面有人说了，如果你在翻十三章，我们现在在十三章整章这里面钻来钻去哈，第十三章的十节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？耶稣回答说什么？我们一起来念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呢？难道神有偏心吗？难道神有偏心吗？以利亚，不，以赛亚，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这句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以赛亚说的。到底神医不医治人？到底神开不开人的眼睛？以赛亚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是讲整个以色列的整个人的情况，有没有讲现在的情况？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断的发生。这里面事实上耶稣回答的东西在十二节，我们来一起来念十二节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十三节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这里面好像人吃了一个什么毒药，这个毒药使得怎么样，心瞎了，眼聋了，耳朵什么，不，耳朵聋了，眼睛什么瞎了，心什么死了。这一个以赛亚讲的这些东西是真正阻挡福音的。弟兄姊妹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个人。我们什么时候心死了，眼瞎了，耳朵聋了，就阻挡福音了。但是神的国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心里。怎么进来呢？今天这一段经文，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毒药，好像一份毒药一样。但是今天神给我们一个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要应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东西。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最大的两本书是什么书？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后面是什么书？耶利米书。字数最多的是以赛亚还是耶利米？耶利米。 这一个耶利米看起来是一个哭泣的先知，但却是重重好消息的根基。以赛亚书出来的是一个很有能力但也很卑微的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以赛亚书看完一定要有耶利米书的宣告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今天的信息我需要有这个基础，你们只要跟着来，你们就知道什么叫好消息了。耶利米书31章，我们来看3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找到了没有？耶利米书31章925页，两段圣经925页，找到了吗？以赛亚书后面的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31、31，我们来念，来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好，然后看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好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约，这一个新约乃是怎么样呢？是写在什么心上的。然后34节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这里面其实就是福音，神的国领导，就是福音已经在人心里面，任何人都能够认识这位神。我常常感觉说，耶稣基督降生，把这位看不见的神父神全然显明出来了。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这造物主的认识，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全然认识。你说怎么可能认识呢？这就是问题了。这一个好消息，这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毒药，就是我们的心死了，我们的眼睛瞎了，我们的耳朵聋了。你说怎么可以骂人呢？面对创造宇宙的神，一个智慧者，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就认识他。今天的信息不是一个责备，乃是一个好消息的宣告。耶稣宣称这一切都因着他得到答案。回到13章里面，也以赛亚的预言，以赛亚的事实上就是以赛亚的所讲的那个毒药，在耶利米给了解药。这个解药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，我们有眼药，我们有心药，而且我们有什么耳药。有耳的就当听。我们再来一起念17节，这章的马太福音13章的17节跟18节，我们一起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，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。今天我讲的是撒种的比喻，这一个比喻是先知跟义人要看的却没看到，要听的却没有听到。难怪16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念，但你们改成我们，但我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我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 一个好消息。你说，我希望这句话对我们这些人信主的，实在给我们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提醒。你我实在是已经看见了，是已经听见了。这里面我就要谈，到底耶稣在这里面想要给的蓝图是什么？他想要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也在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答案。我们大家来把这个，你有笔的话呢，你就把它画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四十节，神讲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乃是要将杯子什么露出来，用火焚烧。我们再来看第四十一节的后半段，最后一行，从他国里挑出来。然后呢，四十四节后段把它藏起来。然后看四十七节和四十八节，就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。然后四十九节把二人分别出来。这个好消息不是神要来做什么，神来不是要审判人，乃是要什么？救赎人。耶稣第一次来的就是要救赎人。这里面你看起来好像是把露出来，把杯子露出来，从国里挑出来，把它藏起来，拉上岸来，分别出来。里面其实的意思，上下文的时候你发现，其实神为什么把这个比喻说出来，乃是他要把我们分出来，从罪恶释放，从罪恶中释放出来，从困难中拯救出来，从罪恶中里面 被赦免出来。这就是神比喻的目的。这个木匠耶稣有一个蓝图，他来不是要审判人，他要使那眼睛瞎的、耳朵聋的、心里死的人告诉他有一个好消息，是把他从这样的情况之下全部救拔出来。所以神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并且说我要使人得生命，而且得怎么样？更丰盛的生命。秋天是收割的日子，有多少人已经去摘苹果的？我可以看看好不好，有没有人已经去摘苹果了？有哈，是这个上个礼拜我知道好几个教会的几个团契的人都去摘苹果了。丰收的日子，耶稣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乌鬼又聋又瞎，他说当我用神的灵赶这个鬼的时候，神的国就临到了。这一段的比喻是要人知道神国临到的目的是什么，是要把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一段比喻是要让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已经是穿上新人的人，是一个勉励，是一个极大天国奥秘好消息的宣告。但耶稣基督因这个宣告，他就走上了被弃绝的路。耶稣基督被弃绝是从哪里开始？从他的家乡。这一个宣告就开始他真实侍奉的道路，一个舍己的道路。基督徒如何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？记得这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充满着一个意象。你知不知道名无意象，名就什么？放肆。那个放肆是什么意思吗？就垮了。 像一个气球充满气以后就怎么样，泄了气了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苍蓝，但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这叫做珠宝，藏宝于田，我们要去寻找这个珠宝。这一个生命将像一个芥菜种一样，将不断的成长。这个比喻是神权柄的宣告，也是神百姓里面要有的把握。这里面所讲的，我们用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去读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充满感恩，我们没有感觉被责备，因为神先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，然后怎么样，用爱心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曾经在别的经文里面他说，我们要用爱心说什么，诚实话。这就是我们的主用爱心说了诚实话，结果他就被弃绝了。我们常常跟人家说诚实话的时候，说你这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其实是有说了诚实话却没有爱心。但耶稣在这里面用最谦卑的口语说出了这个比喻，不是要人心蒙油，不是要人耳瞎眼聋，乃是要再次向瞎眼的聋子心死人说出生命之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不要想着我是躲在路旁的，我是那个石头地的，我是那荆棘里的，你是在神里面的。不要走向那个地，不要走向那个路旁，不要走向那一个石头地，不要走向那个荆棘地。你知不知道耶稣难道就是给我们一个意思叫我们去选吗？然后就说啊，你这个人不合格，你这个80分90分100分不及格。耶稣的本意不是如此，耶稣爱我们，帮助我们脱离罪恶权势，进入光明国度。有多少人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抱着人的心态去了解耶稣讲比喻的心？我们实在是站在这一个12章39节里面，当时有几个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12章38节里面，他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。我们就这样问了，耶稣怎么回答？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，因为他们就是看见也看不明白。我太太莉莉常常抱怨我的耳朵越来越聋了。为什么我耳朵越来越聋？是因为他在讲话，对不对？我在想他跟我儿子说话，结果怎么样，我就继续想我的事。最后怎么样，半个小时他说你做了没有，我说做什么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心不在嘛。这其就是被荆棘挤住了。我们的心，神向我们是一个很忠心、很耐心、很有义气、很慈爱的一个人向着我们。我们常常到他面前讲说，你给我显个神迹吧，因着我们的心硬。19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13章19节， 凡听见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人。这里面谈到了路旁地，讲的就是路旁地的心。我的时间很有限，我讲重点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属灵操练礼赞这本书，读过的人举个手好不好？浮士德的富士德属灵操练礼赞，他说过，他说现代的教会，他没有讲现代的世界，他没有，他讲现代的教会有一个危机，这个世界的危机是因为是教会的危机，因为教会不没有办法像明灯照亮，所以导致世界的危机。教会的危机是发生在什么事情上呢？付钱。教会的危机是因为肤浅，皮肤的肤，浅薄的浅。教会有很多的活动，没有属灵的深度。在活动当中里面，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只有人的喧哗，人的肆意，这叫肤浅。我们的信仰生活一样肤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太快了。我们吃饭要快，开车要快，坐车也要快，我们祷告要快，唱歌也要快，信仰生活速长，好像 KFC。我上个礼拜我身体很弱，我想吃一点鸡肉，吃点肉，我就想到那个香喷喷的什么呀 Kentucky Fry， 结果我就想去买，我就开车一路去买，我说我是吃鸡肉呢还是吃鸡素？我就想说好吧，偶尔啦，自我安慰。是报纸上是谈到 Kentucky Fried 的里面的鸡肉打了很多的激素，所以我只要他说一个月吃最多不能吃超过，就是一次最多一次吃 Kentucky Fried Chicken 2块鸡胸肉就够了，这是在世界日报看到的。所以呢我就想说好吧，我那么虚，我去吃一块激素好了，连嘴巴我们都受不了，都没办法管制。这一个世代教会的危机是因为肤浅。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不要落在路旁，不要成为一个肤浅的教会，不要成为一个肤浅的基督徒。我们要脱离肤浅，第一个就需要脱离心硬。这里面提到了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。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个不明白的意思呢，意思就是无法有智慧。这里面不是讲说你听不明白，道理不明白，而是说听的人没有智慧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这一个字的明白的时候呢，事实上是指智慧。我们的心硬，是因为我们用人的智慧。你我都中年人了，这句话够深刻了。很多的事情发生不是你有没有方法的问题，而是因为你的态度、你的智慧、你的角度。所以在这里面讲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在这里的意思说，你用什么角度去看神。 你用一个把自己当神的，或者把自己当真理的，你这一个人就是心硬的土。这个东西，这一段经文到底是像不信主的人呢说的，还是像信主人说的？我已经讲了，这是对着什么门徒说的。第十节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这句话是像不信主的人还是信主人讲的？信主人讲的。到底谁是主？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就是真理，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就是属灵的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危机，肤浅的危机。记得耶稣基督讲过吗？就你所知道的，你仍然是不知道。基督徒什么时候能在神在人面前能够谦卑下来，他就不是心死的人。马太福音24:12提到，他说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什么冷淡了。你知道一个人一旦站在高位的时候，他这个人没有爱心，为什么？他审判人。到20里面，到了19，他讲说这种人风一吹就被带走了。神在这边预表告诉门徒们，他不是要责备门徒，而是要他们防止什么？向着那些跟他辩论要他讲这道 教训的法利赛人文士。弟兄姊妹，耶稣面对的是什么？法利赛人文士。这些人说他只是木匠的儿子，所以怎么样，一些不懂分辨的人，他家乡的亲人就厌弃他了。这三个关系，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门徒，不要步法利赛人文士的路去走。20，撒在石头地上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及至未到，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我们家种菜，我们都知道准备土以后怎么样，我们要浇水，但是怎么样，有一些种子就发芽，有一些种子就怎么样不发芽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它不发芽呢？很多原因了，可能是种子已经死掉了。发芽的呢，他们要经过什么？他们要怎么样，要破土，要向下扎根，往上什么突破那个黑暗，就是那个泥土，才能进入到什么破土而出。一个种子是不会朽坏的种子，神放在这个苗圃里面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追求那个表面虚浮的东西，要真实的向下扎根。一个扎根不深的人，实在没有办法结果实，没办法成长。撒在石头地上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。这里面提到当下就立即，还有另外一个，一旦未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，立即立刻就跌倒了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在完全是在什么样一个情绪里面，没有真实的在神的信仰上下功夫，只有表面的包装而已。这里面耶稣讲的是哪些人呢？这些人耶稣在这边讲的仍然是那一些只重外表的文士法利赛人， 不要记他们的后尘。第一个告诉我们，路旁地要我们脱离心硬，这里告诉我们因着法利赛人跟文士要脱离表面。他也讲了很多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在大街上祷告，这叫虚浮的，大声祷告，进食的时候披头散发的，这是虚浮的。我们需要脱离肤浅，就要脱离心硬，脱离这个肤浅。二十二节，撒在荆棘里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剪住了，不能结实。这叫怕付代价。神的信福音、好消息已经把我们露出来了、拔出来了，他必与我们同在。但是我们却常常怎么样？被世上的思虑，这一个思虑讲的就是忧虑。世上的思虑就是今生的忧虑，在这边谈到今生的忧虑，另外谈到什么？有钱财的迷惑。那个钱财的迷惑，我们中文翻译是钱财迷惑，那个意思就是成为有钱的欲望。这里面讲的钱财的东西的时候，希腊文里面是用两个字来形容的，它就是成为有钱的欲望。蒙住了，我们的安全感都放在哪里？我们的安全感放在哪里？挤住了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。那个挤住就是什么呀？ chalk 了。你知道什么叫 chalk 吗？在把费店里面吃东西怎么样？吃太多了以后怎么样？梗住了。私欲是我们没有办法结实的一个果子，一个原因。他说要我们撒在好土地上，好地上，那个好地上意思就是好土，就是好土。在这里面什么叫好土呢？就是结实的土。我用一段话来做一下结束，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。刚刚提到我们是要有属灵的丰收，我们对属灵的丰收很有兴趣，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用的比喻是要我们怎么样？提醒我们已经有好的消息，已经把我们拉出来，分别出来了，救出来了，要我们怎么样？他已经把这个土已经弄好了，他要我们怎么样？真实的借着这个比喻要我们怎么样？灵命根源。弟兄姊妹，今年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要把真理养起来，得生命更丰盛。真理养起来，今天耶稣已经把真理养起来了，借着比喻已经把真理说出来了，我们都已经放在是一个被他犁过的田地，我们的心就是神根源的田地。神已经把这个土挪走了，他掘地，他把石头拔走，把杂草弄掉了，我们需要长。长是心智的问题，不要走向被水一冲，我喜欢那块地，结果怎么样？跑到撒到落户旁去了。我喜欢那一块地，就跑到什么石头地去了。我喜欢那块地，结果跑去什么呀？荆棘里面去了。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，如果要有一个灵命丰收，就需要注意到灵命的根源。耶稣基督的在里面讲的所有的东西，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，这是一个可以几万倍几千倍的一个芥菜种子，但是需要用信心拿出来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亚马逊河，在195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宣教士1950年的时候，他是飞行宣教士，他就在向亚马逊河的人传福音。亚马逊河是一个很大的河，离开河大概有浅浅的大概十几二十公尺是沙滩地，之后就变成什么样？全部是森林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沿着那亚马逊河里面呢，飞机飞到那边呢，然后就下降，在沙滩上下降，然后就怎么样？就在那里建据点，一个个做建立据点，成为一个宣教的据点，向森林里面的土著里面传福音。那么有一对年轻的宣教士，太太生了孩要怀孕了，要生孩子， 那一天呢，一早他太太跟他讲说我要生孩子了，那这个男宣教士呢就跑去跟机师讲说，哎，飞机师啊，我们这个飞机要飞了。这个飞机师正在修东西，他说我们不能飞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这里面啊有亚马逊河，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还是准备好了，他说什么都上了油，结果那个油呢太香了，把怎么样亚马逊河里面流域的那些什么老大老鼠怎么样吸引进来，那个老鼠要吃油，结果就飞到飞机里面去了。那是一个单螺旋桨飞机，一个引擎只要一断一根线，这飞机飞不了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，这个宣教师讲说，这个机师讲说我不能飞的，我一定要把这个老鼠怎么样弄出来，他只要咬一段或者扯一段东西我们就全死了。那时候他给我几个小时，那么就这个宣教士只好回去了。这个太太呢痛要生了，破水了，非生不可了，破水半个小时很危险了，他说必须要飞机要起飞，要送到两个小时之外的那一个那个医院里面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先生去跟那个机师讲，把飞机他把那个挡着那个东西，他说你飞机发动，把那个东西挪走。他就怎么样叫这个飞机师现在就起飞，太太就在旁边，他就把飞机一飞就飞起来，而且怎么样一飞就一直往上飞，45度到55度的角度一直飞，15分钟下来。他为什么要飞？因为在高空当中里面，这不管你有几只老鼠，空气稀薄就死了。他用信心祷告之后一飞冲天，就把那个老鼠飞机里面的老鼠给致死了，下来把他太太接，他太太就送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今天这个讯息，他曾经为我们被厌弃，他也曾经受我们这些罪人的辱骂，他所成就的却是真实的，有能力的。今天天国的比喻乃是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的宣告，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必须用信心。什么叫信心？就是谦卑，就是顺服。信心的意思就是 humble and trust。 什么叫做 faith？ 什么叫信心？不是信念，而是顺服谦卑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祷告。现在主，虽然是短的讯息，但是却愿意你自己使用，你自己在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你已经同时宣告你的国度已经临到，而且你的国度是丰富的，是像芥菜种子一样，人拿出信心就要像一团面团一样发大，到永恒当中里面。你需要找一群为你而活的人，你需要找一群顺服谦卑的人。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都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愿你的话语讲道会停止，圣灵的感动却不会停止。你历世历代一直2000多年过了，你仍然找一个不肤浅的教会，不肤浅的基督徒。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，你自己的成就速速的成就，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